的话，没几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晚召聚我们来到主祭的殿中，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赞美你，我们更是要学习主祭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唯有主祭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知道主祭的话能够帮助我们走正确的道路，我们求主积极施恩，叫我们今晚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存着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思想主祭的话，好叫我们也能够按照主祭的话语去行。愿主积极帮助我们，也帮助那些今晚不能够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求主让他们在自己个人的住处当中，他们也常常思念主你自己，更且并且能够在心里面反复思想主你的话，好叫他们的一生也蒙主自己的带领，蒙主自己的祝福。我们恭敬地将以下时间向主祭交托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刚才我们弟兄读的这一段的圣经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写给当时的信徒们的句话，我相信刚才大家若留心听刚才我们弟兄所读过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都很清楚这段经文的重点是讲到管教啊，并且是提到神的管教，神对于属他的人的管教啊。所以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说，重点就是神对于属他的人，就是属于基督徒的这个管教啊。从这段圣经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可以领会到，其实为什么作者会把这段话在这里提起来呢？假如我们去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特别是第五节，这里说你们又忘了，其实显示出什么呢？显示出其实这一段的经文的教训呢，是当时的信徒们都已经有听过的了，其实他们似乎已经把他忘了，所以作者在这里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的，似乎作者在这里又提起这件事情，那也给我们看见，其实当时有可能，或者说这个可能性很高，当时有许多信了主的人，当他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当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是在他们的身上给予他们的管教的时候，他们对于神在他们身上的管教他们无法接受，甚至他们也不明白也不理解，甚至对神在他们的身上的管教有一些错误的理解了。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思想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常常也会在许多基督徒的心里或者是身上产生的很多时候我们小组之后，我们会常常觉得，那我在人生的道路当中，那神就不会有一些严厉的管教临到我们的身上。那因此很多时候我们说信了主之后，我们说我们的生活就按照我们自己的生活来去过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发现到其实当我们这样的去照自己的旨意去过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呢，那很多时候神的管教就临到我们的身上。那当神的管教一临我们的身上呢，我们心中又有另外一种反应，我们觉得不能够接受，我们觉得神为什么管教我，神为什么干涉我，我们对神对我们的爱呢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误解了。那的确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一些基督徒所发出的这样的一个怨言，那假如神爱我，神为什么要这样管教我，神假如爱我，神怎么可以用这样严厉的方法来管教我。我相信当时呢，那必然有许多这些基督徒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理，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反应。那因此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这里再次的提关于神在属于他的人，属他的人身上的管教，那盼望再次的给他们看清楚，让他们明白，让他们在被提醒，其实神管教他们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这样的。 那假如你读这段经文呢，你就可以略略的领会它有这样的意义在其中了。那我相信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作为基督徒呢，神在我们的身上有很大的期望了。神盼望我们信主的人活在这世上，能够按照他的旨意，能够按照他的心思，能够按照他所为我们定的法则或者是教训呢，来过这世上的生活了。假如我们读圣经，我们会发现到，其实从旧约到新约，从以色列属神的子民到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呢，那圣经常常提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要怎么样去来按照神的话语来过我们世上的生活啊？比如说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所走的人生的道路，神要我们行走在正路当中，就是神要我们走的道路当中。那世界上的人有许多的道路，但是我们基督徒要认识神的要我们走的道路是怎么样的一条路。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其实神对我们有很大的期望，他盼望我们能够存着顺服的心，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去完成他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所以因此每一个信主的人呢，活在这世上呢，其实我们的身上都有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去完成的，这个是神对我们每个基督徒的期望了。当然我们说我们追求过圣洁的生活这方面呢，那也是非常明显的。神要我们活在这世上，这充满罪恶的世界上，要存着记恨这个罪恶的心，来把自己分别为圣，过这个圣洁的生活。就好像我们刚才有唱的一首诗歌一样，我们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世界，那是世界啊，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但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读圣经，我们从圣经里面都很清楚的能够看到神的这一些种种的指示给我们看见。我相信我们作为基督徒呢，那我们也对自己的身份认真的话呢，我相信我们都期望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对不对？那但是我们说谈何容易啊，对对，我们基督徒是你说我们都有这个心智，但是谈何容易啊，我们知道神不断的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都不断的在培育我们的。那神在我们一生当中用很多的方法在培育我们，而通过教会给我们的主入学的设立来培育我们，通过我们个人以身的关系读圣经灵修来培育我们，通过讲道听道来培育我们，目的就是要叫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活在这世上呢，成为一个容神益人的一个人。当然当我们讲神培育我们的时候呢，也包含了管教在里面的。所以管教呢，其实在培育一个人的过程当中呢，是不可以缺少的，是不是？那我相信有做父母的啊，你有儿女的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当你培育你的孩子从小到大要成才的时候，对不对？成才的时候，那你知道那个过程当中免不了少不了会有管教这一个环节在当中。那不只单单说这一个管教呢是这个培育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环节，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其实管教就是一种的培育啦，对不对？那这个是息息相关的一件事情。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讲到神管教我们，那当然我们听到神管教的时候，我们心中难免有感觉到很不好受的那一种的思想感觉在里面，因为管教这个字似乎好像把我们约束起来，好像处处对我们许多的限制这样。那的确的啊，的确的，这个字呢就是告诉我们神会在我们在培育我们的过程当中呢，的确有时候他在我们的人生的某个阶段会给我们这样的遭遇，会在我们的人生的阶段当中会这样的来管教我们的。那盼望我们能够通过这段圣经 啊，通过这段圣经，当我们的确在生活当中面对神的管教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明白啊，我们不会对神在我们身上实行的管教产生了误解或者误会或者不能够接受。那但愿我们这段圣经能够使我们明白啊，将来或者是当我们面对神的管教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存谦卑的心来接受神的管教。那这样我们就能够被神培育了，对不对？啊，一个不愿意接受管教的人是很难被培育成才的。那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你说是不是？那我相信不只单单在属世的教导培育工作上是这样，其实在属灵的教导培育工作也是这样的。那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了。那因此今天傍晚呢，我会跟大家从这段圣经看几方面啊，来从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管教当中来看看明白啊，神在我们身上的管教的那一种的心意。那对我们一般人来讲啊，对我们一般人来讲呢，其实我们都有自己的生活的法则，自己都有自己的生活的一套的原则。那我们都不喜欢别人介入到我们个人生活的方法原则里面，我们都喜欢按照自己的生活原则，按照自己的生活方法来过我们个人的生活。我相信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啊，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那因此呢，当我们发现到有某某人介入到我们这些个人的生活的原则这个方式里面去干涉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很不自在了，我们觉得很不自由了，我们就会觉得很难受。那再加上啊，若是那一个介入到我们生活原则里面，来在我们生活当中指指点点或者又管又教的人呢，那我们对那个人一定会很起反感的。就这个有时候我们从我们的孩子的表现当中我们可以理解的，对不对？啊，有时候孩子很讨厌父母亲在他所做的事情上指指点点的，对不对？他很喜欢自己做他要做的东西，对不对？啊，这个是我们说这个是一个现象啊，不只单单是孩子有这种心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心理，甚至我可以说的更重一点，基督徒都有这个心理啊。我们都喜欢自己过自己的生活，那我做什么，我行什么啊，任何人都不要干涉我。那我做错了，我自己怎么样去做，我做错了只要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就好了，别人不要来向我指指点点。那当然从人的层面来看呢，我相信的确的啊，没有任何人能够去干涉任何人个人生活的原则，这个是从人的层面来讲，对不对？你不能够干涉他个人的生活的原则，他的生活原则是这样，他个人的生活原则 的法则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去干涉。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会发现到一件事情，那神呢其实可以介入到每一个人的个人的生活的法则层面里面来去管教任何的人。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先弄清楚的。因为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不能够接受神这样的来严厉的管教我们对待我们呢，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当中似乎神没有这个资格，似乎神没有这个权利啊，神有这个资格，神有这个权利，神不只单单能够有资格有权利来管教我们信主的人，其实神有资格有权利管教世界上所有的人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的了。我们知道神管教世上所有的人的资格权利在那里呢，因为他是创造者啊，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圣经一开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起初神创造天地啊，当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呢，其实告诉我们说 若是没有这位神的创造，天地是不存在的，更不要讲你跟我了，对不对？更不要讲世界上有一个人的存在了。假如不是神来创造这个 宇宙的一切呢，那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存在，包括我们这个人。那从神这样的一个地位身份来讲呢，神已经够资格介入到每一个人的个人的生活里面呢，去管教人了。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理解的一件事情。所以圣经罗马书第九章那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谁，竟敢向创造者这样说，对不对？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神是一个创造者的时候，我们看见世界上很多人对于当他人生有任何的遭遇的时候，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埋怨神了，对不对？就会埋怨。那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会这样的。当我们基督徒真的不是很真的认识神的，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者的地位的时候呢，我们也常常会向神责问说，神啊，为什么这样对待我？神啊，为什么让我遭遇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你看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这里这样说，第九章第十九节这里说，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你这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意思说我们是受造者，神是创造者，他无论怎么样的对待我们，我们都无话可说。这个是他的资格，这是他的权利啊。那我们不要只单单讲说我们个人的生活似乎神没有权利没有资格干涉，我告诉你，连你这个人的生命神都有资格干涉，对不对？神不只单单干涉到你的生活，神不只单单在你生活当中要管理你，其实神在你的生命当中，神要今天把你的生命取去，他都有权柄有资格，你说是不是呢？那我相信当我们认识这位真神的时候，我们一定说是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有资格有权柄介入到每一个世界上的人的生活当中来管教他。那的确的，世界上许多的人，我们也可以从他们的生活当中，从他们的遭遇当中看见神的管教了。世界上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用属世的眼光来看，哎呀，那边真的不幸啊，地灾啊，地震啊，哎呀，那边天灾人祸啊，对，我们用人的眼光来看，哎呀，真的不幸啊，真的不幸啊。但是我们认识主的人，这些东西的产生其实是神在管教人，其实是神用这些来管教人。那这个是对于世上的人。那对于我们信主的人呢，神不只单单凭这一点就足够有资格有权柄管教我们，但是不止于此，神对于我们属他的人的管教还多一重。怎么样讲多一重呢？多一重什么资格，多一重什么权柄呢？就是这出圣经里面提好几次的，就是他是我们的父，对不对？他是我们的父。那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圣经讲的，是真的是神的儿女。圣经告诉我们，约翰一书那边告诉我们的啊，我们看见神何等的慈爱，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真是神的儿女，这个是圣经的话。那也告诉我们说，神真的看我们是他的儿女。那我们也知道，我们信主后，我们真是他的儿女。那因此，神就是我们的父了啊。当我们说神是我们的父的时候，那很多时候我们只这样的称呼 就过了。其实当我们基督徒称神为我们的父的时候，其实还带着一种的权柄资格。神有一个权柄资格，神有资格有权柄做我们的父，他有那个权柄有资格做我们的父，父可以在儿女身上实行的一切他都有啊，这个是他的父了，对不对？假如你看着一个孩子啊，你跑过去啊，你跑过去，他一直被买糖吃啊，你跑过去，你要不要吃糖，他看看你，他理你都不理你，对不对？他理你的，为什么？他讲你是谁，你又不是我父亲，你没有权柄，你没有资格。他讲的的确是对了，你没有权柄，你没有资格，你没有权柄管他说不可以吃糖，你没有权柄说你不可以做这个，没有，连他的父母亲有权柄的都没有行使这个权柄，那你算什么？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很弱势，他的父母亲说你不可以吃，因为他是他的父，他有权柄，有那个资格。那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呢，我们说神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介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当我们有行差大错的时候，神管教，这个是他的权柄，这个是他的资格，他为父的权柄，他为父的资格啊。所以圣经这个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里告诉我们，然后当我们看到这里说第八节，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意思说，假如你看见神在你做错违背真理犯罪的时候，神不管教你，你不要高兴啊！这件事情是高的，你不要高兴啊！因为他没有资格，好像他就是没有资格、没有权柄管教你。意思说，可能你不是他的儿女啊。这个是用一个例子给我们去想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是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就是为什么神可以介入到我们信徒的人生活当中来管教我们。那当然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因着神是我们的父，我们会尊重父给我们的管教。那特别是当我们不顺从父的旨意行的时候，我们必然会顺服尊重他的。啊，这个是一点啊，我们不会埋怨，我们不会不服啊，我们不会不服。那从这一点呢，给我们看到说，神用他的权柄，用他的资格来行使管教的时候呢，我们也看见另外一方面，这位父是负责任的，有权柄、有资格管教儿女的父母亲，不一定会行使他的权柄的。我们发现到今天的时代，今天的社会，很多父母亲不会管儿女的，只是他们也不要管的。这个叫做什么？甚至很多儿女都不希望他父母亲来管他的。这个是一种的现象，你知道吗？我发现了很多的父母可能受到一些新的一些时代的一些的思想啊，不对儿女不管不教啊，让他们为所欲为，他们要做什么就让他们自由发展啊，好听是自由发展啊，我说好听啊，啊，让他们自由发展啊，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自己去发挥吧，发挥好的还好啊，发挥到乱七八糟，我告诉你那就是恐怖了。所以圣经的真理不能够改变，人又怎么样的否定他，人无论是不要去遵循他，那是人遭殃啊，那个是人糟糕啊，不是神的话安定在天啊，神的话安定在天，人若是违背神的话，人不照着神的话去走呢，那个是人自己遭受灾祸啊，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一件的事情。所以神是负责任的，所以神当看到他的儿女需要被管教的时候，他就适时出来管教他，对不对？假如我们说神啊，我有不正当，我有走 不正确道路，我过了犯罪的算，你不要管教我。那我告诉你，你简直是叫神做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了。你说是不是呢？我想是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当我们行差大错，走错道路的时候，神会严厉的给我们管教的，他有权柄有资格，而且他负起他的这个责任。那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应当何等的顺服神，敬重神。原来他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管教是正确的，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从神的管教的包含包括里面来去思想。我们说神用管教来培育我们，到底包含了什么呢？那假如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在第五节这里说什么呢？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我就讲第一方面，责备意思告诉我们说，在管教当中会有责备的，对不对？我相信每个父母亲都有这个经历，对不对？对不对？有时候你会责备你的孩子的，责备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用很严厉很沉重的语气来对对方讲话，这个就是责备，对不对？这是责备。有时候我们会对我们儿女很有这种口气的，对不对？然后带着一种很凶，带一种很重的口气来责备他。那神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这神在管教当中他会责备属于他的儿女的。跟我们我们做父母亲也会这样的。那当然这个责备呢，会使到对方听了很不愉快，有时候会使对方对于那个责备他的人呢起很大的反感。这个作为父母亲的，我相信也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是不是？但有时候你责备你的儿女，你的儿女给你臭脸看，我们在那说，对不对？我有三个儿女，我知道的。当你严厉讲他的时候，你讲他的来责备他的时候，他就摆臭脸给你看了。有一些还会跟你反驳，对不对？因为为什么呢？显示出他心中很不能够接受你对他的责备，他心中很不满。我们人都会这样的，对不对？有谁喜欢被人责备呢？我相信没有。有时候我们做教导主日学的，常常也不时会面对这个，对不对？有时候你看到那个儿童主日学，他会顽皮的，你责备他，他摆臭脸给你看，你叫他做，他就这样。他以后几个礼拜看到你，我最讨厌的老师，对不对？这个是一种现象啊，一种现象，责备，没有人喜欢责备的。但是神呢？那神喜欢责备人吗？神喜欢责备他的儿女吗？我相信我们都可以理解，神不喜欢责备他的儿女的啊。但是神不喜欢责备他的儿女，他不等于说神不会责备他的儿女。当有需要被责备的时候呢，神就会责备。当对方用劝、用教、用鼓励来挽回他、纠正他、叫他走正确的道路的时候呢，他还是不听，这辈就派上用场了，是不是？那这个就是神告诉我们，那神不是随随便便责备的，神的确是在很多层面下了很多功夫的时候，当一个基督徒不愿意回转的时候，神就开始很严厉的责备了。我告诉你，圣经旧约到新约也充满了神对属他的人的责备。以色列人屡次三番的犯罪，神责备他们。以赛亚书，神借着以赛亚责备以色列人啊，责备以色列人，你们这些悖逆的儿女啊，哇，这个口气很重啊，你知道吗？你们是悖逆的儿女，他们屡次被打了，你们还要继续被打吗？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意思说这个以色列人啊，教训了又教训了又教训了教训了，真的是我们说真的拿他没有办法， 那神就很重的口就责备了。不只单单这样，假如你看启示录，七间教会里面有至少有五间教会讲得非常清楚，神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所以弟兄姐妹们，神在培育的过程当中，用管教这个来培育我们的时候，他有时候会责备我们，他有时候通过你读圣经责备你，有时候通过弟兄姐妹讲了一些话使你的心里受责备，有时候听一些讲员讲道他责备你。那当我们听到神的责备，我们又怎么样呢？那是不是神故意要使我难受吗？不是，神不是故意要我难受，神要责备我们使我们清醒过来。有时候很多事情需要责备才会清醒过来的，说是不是呢？那的确是的。这个第一点，神管教的包含他用责备来培育我们。第二，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圣经第六节，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对不对？那当讲到鞭打的时候，就是采取行动的一个培育了，对不对？鞭打其实就是采取行动，使用刑具来对待对方，使到对方感受到，直接感受到疼痛，对不对？鞭打，做父母的啊，当你培育孩子的时候，你有没有打过你的儿女啊？啊，当然，我相信，假如你没有打过你的儿女呢，那可能你的儿女真的是很好顺着正常的，没有犯罪的，没有做错事情的那个法则去行。那若是你发现到你的儿女做了许许多多不好的事情，甚至做了犯罪得罪神的事情，那需要鞭打的时候你没有鞭打，那就是很危险了，那真的很危险了。那神会鞭打人的，不是说神很喜欢鞭打人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啊。神在这里说又鞭打，不是说神喜欢随随便便鞭打他的儿女，那是告诉我们说，在事实的时候，在需要鞭打的时候，神会鞭打啊，神会鞭打。那从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神鞭打很多人呐、啊，对不对？对以色列人来讲，神鞭打他们。神可以用很多的方法鞭打属他的人了、啊、神兴起外邦人来欺压他的百姓，这个是一个鞭打，让他们活得非常痛苦。当他们违背神的话的时候，那他们就被掳，那这也是一个鞭打。那范围缩小一点，神让他们的生产，让他们农作物，假如你看小先知书的时候，神使他们的生产，使他们农作物被这些蝗虫啦、啊，被这些灾害所损坏去。那这个是从鞭打，使他们活在痛苦当中。还有个人来讲，摩西的姐姐米利暗，那被神鞭打，因为他不服神给摩西的权柄，他说只有摩西可以讲话啊？为什么？后来呢？大麻风就进到他的身上了，大麻风啊，这个是鞭打啊。所以我们看见神会鞭打人，但是神不是随随便便啊，神不是随随便便的。那这个是从我们看见，那神做这些东西到底是做什么呢？其实神不是要毁灭人，神是要培育我们，叫我们能够从不正确的道路当中引我们到正确的道路当中。那这个是给我们看见的一件事情。所以因此呢，当我们讲到神在培育我们，用管教来管教我们的时候呢，那不只单单有语言方面的培育，也有很严肃很严厉的采取行动的培育。所以因此，假如我们做基督徒，假如你在你的人生当中你发现到，哎呀，为什么人生会遭遇到这些事情呢？其实我们应该好好的去思想，我们应该好好想，是不是我在这方面其实亏欠了神，是不是违背了神的旨意，是不是这些这些这些。 我们应该好好的去思想，那我们就能够明白啊，其实是神在管我，神在管教我。这个是第二方面，我们一定要明白，不要以为啊，不要以为说神的话只是讲讲算了啊，神的话，神很多时候他讲的话，他会去实行的啊。今天有一个现象啊，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太喜欢听神慈爱的一面了。你说是不是呢？今天我们也太多喜欢讲神慈爱的一面，那不是说这个错，神的确是很慈爱的，但是常常我们不大喜欢听神严厉的一面，我们常常不大喜欢讲神严厉的一面。那求主帮助我们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原来神在培育我们的过程当中，他不只是爱我们，他也会很严厉的来对待我们的，当我们行错误的道路的时候。那这个是第二方面。那从这里也给我们看见说什么呢？从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神管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神为什么要管教我呢？对不对？当我们明白了神管教我们目的呢，用意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会心服口服的。我们不只单单对他不会埋怨，我们甚至会对神起感恩的心的。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的道路当中，有许多基督徒是这样的，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弟兄姐妹站起来说，感谢主啊，起初我这样我很埋怨神，但是后来我看到经历过后，诶，我真的感谢主，若不是神这样来对待我，我今天真的不知道成了何等的人。你明白吗？啊，这个是我们信主的人常常回想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遭遇这些事情，后来因为这些事情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相信接受主的时候，我们转回头看，我们说感谢主让我遭遇这件事情，若我没有遭遇这些事情，若我人生没有碰到这些事情，我简直不会去思想我人生这个价值，我简直不会去思想我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是不是这样？是，我常常想，假如我在中学的时候不认识主，我真的不敢想象我今天是成为怎么样的人呢，对不对？当我想起我今天信了主，我说感谢主，我能够认识，至少我信了主之后到今天，我能够跟随主，走主的道路，有主的教导，有主的管理，那这个是值得感谢的，对不对？那所以神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的管教更有价值，更有意义了，你说是不是呢？所以圣经在这里说什么呢？那你看第十节，我们从第九节开始看了，这里说，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尊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的，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你看，我们知道世上不完全的有缺陷的父母亲，我们就是我们这些人啊，有缺陷的，我们都是有缺陷，我们是不完全的啊。我们虽然做人的父母亲，但是我们还是有缺陷的啊，还是一个有缺陷的人。所以我们用我们这个有缺陷的人作为人的父母，有时候我们会随己意来管教我们的儿女呢啊，的确啦，这句话怎么讲呢？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世上有许多做父母的是按照自己的情绪来管教孩子，哇，今天不高兴，抓孩子来打，是吧？在外面受公司的压力，回来就骂孩子，啊，无缘无故骂孩子，孩子也莫名其妙，他为什么被骂？啊，对不对？啊，有的，有这种事情的啊，这个就随己意了。那神会这样吗？神不会，神不会这样的啊，因为人是不完全，人有这样种的情形，但是神不会。这里告诉我们，神无论怎么样严厉对待我们，都是要叫我们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假如按照这里圣经给我们看，至少有两点。这里告诉我们，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那意思告诉我们说什么？ 意思是告诉我们，使我们能够活在这世上，不玷污自己。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常常会玷污自己的。我们基督徒常常会玷污自己的。所以圣经才会说不要效法世界，对不对？你一效法世界，你是玷污自己了，对不对？那神有时候看到我们玷污自己，神就劝你，提醒你，你不听，神就鞭打你。我常常是叫我住在乡村的时候，你知道乡村的孩子是，哎呀，新加坡孩子可能还没有这种环境啊，在乡村的孩子只有这种环境，哇，有时候啊，那个沟渠啊，污泥啦，这些啊，那沟渠的水多么脏啊，有时候下大雨，你知道乡村的孩子哇，就跑起来乒乓乒乓乒乓乒乓，啊，其实是很脏的，我现在想起来很脏的，所以现在我的孩子去，我就很不高兴的啊，因为乒乓乒乓后，然后就这样了。你越来越敏感了啊，不然呢就生一些脓啊，这些啊，这些脓。那你知道做父母亲呢，常常我们的父母亲他们比较知道，因为他们过来人啊，他们就拿他的赶快给我起来，赶快给我起来，因为不然我们在那个肮脏的过去的乒乓乒乓嘛，我们不知道那个是脏的嘛，我们只知道好玩嘛，很舒服嘛，对不对？我还拿他憋起来，我相信神其实是这样的，我们活在这一个罪的大漩涡里面，对不对？哇，我们看那些罪中之乐多么好享受啊，我们也跳下去了，对不对？我们也跳下去，我们去删一点了、啊、哇，神可能不可以不可以啊，神就要鞭你了，对吧？神要鞭你了，叫你可以分别，跟那个环境分别，从那个地方出来。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神假如继续让我们这样下去呢，其实神是任由我们死，箴言书提到最多鞭打的这件事情。你读箴言书，你慢慢去读。圣经神借着箴言书告诉我们：假如你的儿女落入在光场，你不管教他，你不鞭打他，其实你是任由他死亡了，对不对？那这个是第一点，给我们看，神要我们分别。神要第二方面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神要我们走义路，成为一个义人。这个义路义人就是神看为合他标准的，就好像挪亚了，对不对？挪亚的时代只有挪亚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义人啊，这个是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啊。你说会不会太夸张了一点啊？那你就问神吧，因为圣经的确说唯有挪亚是一个义人，对不对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神要管教我们？因为叫我们走正直的道路，叫我们活在这世上成为义人，能够彰显出神荣耀的一个人，对不对？那神的荣耀要从一个义人的身上彰显出来，那这人才能够荣神，荣耀神。那这个是神的目的了，对不对？神管教我们的好不好呢？其实是好的，对于神的荣耀，对于我们的蒙保守，对于别人能够认识神。你说神管教我们带来的好处很多很多，那这个是第三方面。最后一方面，我们想神管教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神管教以他的爱为出发点，所以圣经第五节第六节就是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神爱我们的出发点不是因为讨厌我们，不是因为恨我们，是因为爱我们。我们人有缺陷的人，有时候我们会讨厌我们的儿女，会恨我们的儿女而管教他，而严厉的对待他，对不对？会的，我们会的。我们说，哎呀，这个儿女很烦啊，我们就很讨厌他了，我们说你还不走，你给我离开，不要烦我，是吧？这个我就有时候我们就是我们会有这种心，但是神不是啊，神无论怎么对他是出自于他的爱。对不对？出自于他的爱。那假如神在我们走错道路、犯罪、 在最终沉沦的时候呢，神不管教我们，那我们说神不爱我们，但是神不是，神因为爱我们，看到我们这种的情形呢，他就管教我们。那今天的时代有一个错误的思想，间接直接的灌输我们的一个思想，爱就不要去管他，爱就不要去教他，这个是间接直接的影响我们的观念。爱就要让他去自由，让他去自己发展。那其实我告诉大家了，我告诉他，这个其实不是爱，这个其实不是爱。特别当你的儿女有做错，有违背真理，有在犯罪的事情上的时候呢，你就继续的让他这样下去呢，其实你是放纵他，你是害死他。那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要自己要提醒自己啊，神这样做呢，其实是因为神爱我们。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女这样下之后呢，我们也要出于爱他们的心，停止他们继续往错误的道路走，把他们挽回到正确的道路。箴言告诉我们说，我儿，那些恶人跟你说你行走这条道路有很多的好处，你要禁止你的脚步，不要跟从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不要任凭你的儿女死亡。假如神说不要让任凭你的儿女死亡，神会任凭我们属他的儿女死亡吗？绝对不会。所以神出于爱，神无论在你身上施行多么严厉的管教，都是因为他爱你。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不要轻看神的管教。什么叫做轻看？意义是说，你不要把神给你在你个人身上的管教当作是没有价值的啊，为了管教而管教啊，神不是为了管教而管教啊，神当神一管教你的时候，你知道神管教我们这一件事情呢是非常有意义的啊，不要轻看他啊，不要轻看。我相信当时有些信徒被神管教，他们觉得哎呀，神这样管教很没有意思啊，对不对？只是加重我的苦而已啊。啊，的确，当时可能我们会感受这个是加重我们的苦，因为圣经说什么吗？当时不觉得快乐。对不对？但是以后经历过后，不知道几时，你回头看，哎呀，若不是神及时管教我，我已经灭亡了。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讲，其实也是一样。当你有机会听到神的话，其实是神要及时的让你回转。那有时候当你听见了神的话，你不及时的回转，时间一过呢就过了。那所以出于爱的管教对于对方是有很大的益处的，也是正确的。那不能够出于爱的管教看到对方走向错误道路还不管教他呢，是使他灭亡的啊。曾经我看到一则这样的事情啊，一个这样的事情，有一个小孩孩童，他有一天回来，他拿的那个洗碗的那个海绵啊，今天很便宜了，几分钱而已了啊。当时呢是不算很便宜了，他在杂货店啊，他母亲说：“哎，你从那里拿的啦？洗这个？我在杂货店那边拿啊。”老板没有看见，那些其实是偷了哈。其实说啊，他们不倾听了啊，是这样，哎呀，很好用啊，很好用啊，很好很好，很好。后来就没有再多说什么了，就把那个小男他孩子看了，哎，母亲还很高兴啊，还觉得他做得很好啊，啊，因为海绵拿回来还可以洗碗啊，这些益处多多啊，还没有给母亲责备啊，这些以后他慢慢成长好。啊，他变成抢人的钱，他变成杀人犯，啊，一这一这的故事是这样讲，这样。后来被抓去坐监牢里面，啊，他母亲哭哭啼啼，哭哭的饿啊，这是。后来有一天，他就到监牢里面探望，他就 然后儿子就出来了，啊，母亲就在哭哭哭哭哭哭，之后他儿子静静的看着他母亲，你知道他儿子的反应是什么吗？你想都没有想到，他吐口水在他母亲的脸，他就是吐口水在他妈妈的脸，他妈妈哭得很悲伤了，他还吐口水在他妈妈的脸，啊，这个孩子真的没良心了。你说是不是啊？但是他吐口水在他妈妈脸。他说：“假如不是你过去这样的啊，给我这样的反应呢，我今天不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假如我过去做这些事情，你给我提醒，你给我责备，我不会走到这个地步。你说是不是呢？我相信，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其实。”当有一天我们面对神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跟神说：“神啊，你为什么没有早告诉我？对不对？神啊，为什么你没有禁止我？”我们在神的面前哑口无言。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正确的那个态度。什么态度呢？其实就算是十三节了啊，第十二节十三节的，那神管教我们不是灰心，我们不是丧志，我们乃是被神管教的时候，我听神给我的管教，我振作起来，我把我那个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是什么呢？从神的管教给我的管教的呢，纠正我自己朝向正确的道路走，对不对？那我想就是这样的，神培育我们的目的就是这样。那求主帮助我们，神的确管教我们是用他的爱来管教我们的。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谢谢你，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些属于你的儿女，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面对主你给我们管教的时候，我们不是一昧的向神埋怨，我们不是误解神你对我们的苦心，其实神你是以爱为出发点来管教我们，叫我们能够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得着你永恒的福气。我们谢谢主你的话，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谢谢许福音传道给我们的正道，叫我们被提醒，就是能够乐意接受神的管教。我们也唱一首回应诗歌，我们唱诵。